第一章和第二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往下看第三章。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是说到全是世界人都犯了罪，外人和希利尼人和这外邦人他们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啊，是说到说这个问题。这里头有个外邦人几个名词，犹太人以外，犹太人都叫他叫外邦人。这个邦就当上别当国就讲，当国家外国人。我们中国也如此，我们中国管那个外国人，管那个别的国的人都叫外国人，不仅是法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都是外国人。所以犹太人呢，把我们呢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也把我们看作外邦人，啊，对吧？就邦是当国家啊，外国人。第三章第一节，那这样看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？大事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在这我们看见犹太人有一个长处。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？这里有割礼。割礼啊，有人不知道，有人知道。割礼是在创世纪十七章。神和犹太人立约的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在他身上，啊，这很重要的一个记号。犹太人，你看十七章就知道，神和犹太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要行割礼。那么这个割礼呢，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一人不行割礼，要被除掉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在你们家里，不论是家里生的，外边来的。男丁都要受割礼，这个割礼呢，就是小孩子生下第八天行割礼，啊，割礼就叫割，这个回民呢叫割损，到底是他们怎么割？你去打听打那个回民吧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就是小孩生下第八天要行割礼，啊，可是这个割礼呢，小孩第八天行割礼，在医学上很有道理。在医学很有道理，不过是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忘了这个有多大的益处了。无论和谁所吩咐的都是好的啊，所以犹太人他们很自夸他们行割礼啊。那么我们外邦人，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不行割礼啊，我们不行割礼，所以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对他们是有益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我们外邦人。不受隔离，在加拉太教会也发生这个事情。他们认为基督徒也要受隔离，这个错了。这是犹太人受隔离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不受隔离。所以这个加拉太走错了路，就是在这点要遵行犹太的律法。说现在我们基督徒不遵行犹太的律法，我们用不到受隔离，啊，不但是那样。犹太的律法连安息也守安息日的，犹太人守安息日，可是现在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，啊，可是安息日会他们礼拜六他们在干嘛？是有聚会，但是我们用不着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，啊，而且这个安息日会是个异端，他们不但是守安息日，他们也不吃猪肉。因为圣经说了，犹太人在这不吃猪肉。我想不吃猪肉也很好。我敢说，那个牛肉、羊肉啊，比猪肉营养大得很。我希望你不吃猪肉，猪肉没是没有好。这是犹太人说律法，说我们不守的，因为我们不守的。啊，我们在圣经告诉我说，他们有人说要非要受割礼，就有人又派人到了这个耶路撒冷，问彼得。问问约翰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就定会外邦人相信耶稣有四件事情不做就行。啊，他们也有问说，哎，我们信耶稣忌口不忌口？你懂不懂？忌口，啊，吃什么忌口？我们信是什么不忌口？ 注意啊，人要问你信耶稣忌口，我说不忌口，什么都吃，都是神圣给我们预备的，都是好的，应当吃。但是有四件事情我们不能做，大家给我一同背一背，一同说说。第一个，不吃什么？
血。
忌
食。
忌偶像的东西。我们基督徒不吃上供过的东西。但是现在大概没有人上供，但是农村还是有上供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呢，他们都把这个肉杀了以后，先祭偶像，后来再这样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吃祭偶像的东西，上供啊没有。第二个，
勒死的牲畜。
第二个是不
勒死，
不吃勒死的，不吃勒死的牲畜。这个不吃勒死的牲畜，这是有道理的。这不出血，我们不吃。这个实在是在医学上也有道理的，啊。第三件事情是不吃血，不吃血，因为血代表生命，圣经告诉血代表生命，不吃血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不吃血。这个回教你知道，回教是集合犹太教和基督教而成的，他们不吃血。你注意了吗？他们宰羊的时候血，他们做成灌肠卖给你大小人，你注意了吗？啊，把这红豆腐，他都卖给你，他们不吃血。啊，回教人他们是这样。啊，第四件事情是什么？啊，不要犯奸淫。说这个有疑问律和道德律，疑问律可以废除，道德律不能废除。那三件东西你也可以吃，但是奸淫你不能用，因为这是道德啊。所以我注意这个。现在有的基督教他们不在乎了，他也吃血，圣经明明不让吃血，他也要吃血。那你吃啊，这是你吃，那我就不管。我们圣经告诉不要做这个啊。我会杀鸡啊，你们要有鸡不会杀，我给你杀。我们杀鸡都是平常，我们杀鸡都是这个碗里头倒一点水，把这个鸡血在那里头。但是我们不，我们就在垃圾桶把这血放在垃圾里，因为我们不吃血。他们就奇怪，哎，说你们怎么杀鸡，怎么不是因为我们不吃血啊？注意这个啊。那么基督徒不应当吃血，如果你愿意吃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那是我就不管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有这四件事情不能做，这事情不能做。那么隔离也如此，在加拉太教会也有这个说，说外邦人基督徒信耶稣也得受隔离，用不着啊。说再接着说隔离没耶稣。第二件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犹太人有个好处，我们应当感激犹太人，我们应当谢谢他们，因为他们保守了神的话。旧约圣经三十九卷，这个书能够保给我们，就是因为犹太人保管，犹太人保管，所以犹太人也很好，所以我们应当感激他们。犹太人有好处，上帝的圣言他们保到现在，若不然要不是犹太人的话，我们没法那个知道旧约那么些事情，所以是他们的好处。那么犹太人他们不信，这个有什么方案呢？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说到世人都犯了罪，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啊。那么犹太人他们是靠着律法得救，他们要行遵行律法。我们当中不是有律师没有？你学律师的时候，应当念罗马法和摩西法。这个摩西法和罗马法是世界法律的根据。啊，如果你细心念要摩西五经，那个摩西法说多么详细，处处都有提到。说世界法律是以罗马法和这个摩西法做根据。那么接着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。犹太人他们是要靠守律法来得救，但是事实他们守不住律法，都犯了律法啊。可是外邦人，我们犹太 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没有律法啊，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。问题在这里，他们靠律法，是用律法不能得救，因为他们守不住啊。但是我们不信，我是外邦人，我们因为信耶稣有因信的称义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对他的区别，在第三章这里面讲的。我们念二十节，第三章二十节，所有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这是叫人失罪啊。二十三节都会背了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犹太人得救是靠行律法，但是他们没有守住，他们不能得救。我们外邦人，我们没有律法，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就因为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个区别就在这里。有的人他们呢也高举这个十条诫，我们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会背十条诫，有人他会背十条诫，谁会背啊？下来这个功夫没有，他背十条诫很好，但是十条诫那十条啊，每一条我都犯了，一条也没守住。你想想，那十条你自己想想，每一条你都犯，每一条我都犯，看了吗？守律法不能得救，你守不住，只有靠耶稣的恩典，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学律法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但是耶稣神的恩典，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。这是这个第三章所讲的。再念一节圣经，在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人得救是因着信，不在乎你行的律法。而且你行不好，你行不到。那么后来第四章呢，就是拿亚伯拉罕作为举例子，就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虽然没有指望了。所以他还是因信称义。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没有希望再生育，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要一个成功的应许，是他因信而称义的。今天我们也是不是因为行律法，在四章我们念一念十八节，第四章第十八节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记住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。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。看了吗？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正因信心里得以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，必能做成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巴不得我们也有这样仰望神的应许啊，不要因为心里起疑惑。我们常常是起疑惑，所以就坚固了。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圣经在神在圣经里那么些应许，你如果你相信的话，神的应许必能做成，就怕你不相信啊。这是我们的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说到亚伯拉罕。到第五章啊，到第五章就是很清楚了。 我们以一信称义，看了吗？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得救，不是因为行为，不是行律法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注意吗？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都是因信，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都与神相合。原先我们与神为敌，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神和好，成为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能够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这是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所该有。第三节说到患难，不但信耶稣得救而说的患难，我不知道你有患难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不但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我不知道你有患难没有啊？你经过患难没有？我想你也经过很多的患难，我也经过很多的患难，但换你什么态度，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对吗？
对，
对不对？你也是这样吗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我怕你是怨天尤人呢。这患难怨天尤人，怨这个怨那个，怨天尤人。神把我放一个患难中，其实不是患难啊，你以为是患难，其实应当欢欢喜喜，不应当怨天。我在监狱中22年的生活，我很感谢主，我没有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，我能够怀疑神。你不是信实的，你不是慈爱的，为什么我遭遇这个事？我很感谢主，我并没有怨天尤人，我并没有恨共产党，我是从神那里接受的，我并不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。说让我遭遇这个，还是出于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。现在我就知道了，当时你不知道，骗着俺呀，都是神的信实，都是神的慈爱。要不是慈爱呀，不怕他不得早一把死。要不是健那么好的体育锻炼的，活不到现在。现在腰板还是直的，为什么？静悄悄的锻炼。所以啊，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，要忍耐。看了没有？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这个忍耐从患难中得来的，你想想。啊，有患难得有忍耐，没有患难你不会有忍耐。啊，我有忍耐，我也有忍耐，你也有忍耐，忍耐不少。你一人坐屋里没有人惹你，当然你有忍耐。有人惹你，那个时候你就忍耐，才真忍耐。啊，所以注意啊，在患难中，在患难时要生忍，忍耐要生老练。经过患难越来越老练，这个基督徒越来越老练。老练生盼望，啊，你知道了有盼望了，盼望也不至于羞耻。将来你盼望的要能得到，所以在患难中一定要按这个程序来领受。另外有一句话，虽然跟上文不连接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一同说来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个事情跟上文呢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是唱诗，都唱这个13章啊，约翰福音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。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唱这个彼得前书第4章？为什么那两节圣经非常要紧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过的。我们应当就神恩赐百般恩赐好管家，我们应当实行。跟着你光唱不行，天天唱不行，你要会背，到时候你就不用了。你不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啊，不能做。有恒久忍耐，有恩赐吗？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说不爱自己的事，办不到。你办了有多少？你办了有几次？就是只有一个件事，就是把圣灵将神的爱浇灌的心腹，用神的爱，你才爱的不可爱，才能实行。跟着前书13章， 要不然你是唱唱曲儿，就唱唱对吧？我们有个经历，你不能办到，你励志也办不到，看了吗？只有有一天你被生命充满，把真正爱浇灌在你心中，你自然就办到。你自然就把你的恨拿走了，把你的恨就拿走了。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！我盼望你能够啊，不但唱十三章，背十三章，也在这个行走上讲，行不出来，老肉皮行不出来。我真的爱的可爱的，我不能爱这个不可爱的，是这样。人的爱也是有条件的，假如有一天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头了，你自然就能做到。所以为什么追求被神灵充满？为什么被就是充满？就是这对你灵性没有。有一件事我就说过了，我要再给你说一说啊，再给你说一说，你有人知道了，你们大概多半都没见过日本兵，你们见过日本兵吗？有很多人没见过，你见过，我老人见过。我恨日本，恨得厉害。我不是也恨日本，我不恨。我在大街上看见日本，就恨。为什么不恨？你杀了我们人民，占了我们的地图。那时候我年轻啊，我不能不恨。帮助我这个美国教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基督徒心里不能有恨，基督徒心里不能有恨。”他对我说了，我心里说。你是美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他杀了我们人民战友，我不能不恨，他这个恨拿不出去。现在日本人就恨，那时候就是学日文的时候，我十七八岁的时候都是学日文的，这美国就派头完了到日本来都是学日文啊，年轻人都学日文，我也可以学日文，但是我恨日本人，我也不学日文，他黑口黑口。那么现在后悔了，如果那时候我要学日本的话，你现在跟日本来往那就太方便了，就是不会他的语言又差得太远了，我现在后悔了也晚了。我就恨那个恨那个日本兵啊，就是恨拿不出去恨拿不去怎么还好的，不过我这个大哥在19岁那一年，在19岁那一年，我是18岁得救，19岁那一年灵恩派，那个灵恩派来了，那时候教堂不敢请他们，说他们是异端，不敢请。有个崔校长，他请这个牧师到他家里讲道。我那时候我很热心的，一信耶稣我就很热心，社会有聚，那么我就上他在家的聚会，我就去了。头两次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有的哭。有的笑，有的说方言，那乱七八糟的聚会，什么也没得到。第三次我去晚了，下了两堂课，我在初中二下了两个课去的，去了以后人都在祷告，咱也跪下祷告吧。那我在我也跪着，崔老师过来，崔老师就把手按在我的头上，哦，就哭开了，这一辈子没能哭那么痛苦，大哭，哭完以后大笑。上了会骑着车在大街上喊笑，信耶稣刚一年，对圣经也不懂也不明白，从那儿就是变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，把这恨拿走了。你想法不恨人不行，反正我忘不了他，这老鼠他我一辈子忘不了，这个不行，那不是老鼠人啊，拿走了，怎么拿走的？就是把神的爱写上爱那个不可爱。我们坐火车的时候，这日本兵都在这坐，三个人日本兵怎么样？他都是掏出来他的家里的相片，妻子儿女的。他们并不是要来打仗，上级让他们来的。他说的话就是他的儿女，他家是不定回不去了。你们不知道那个宋哲的大刀片了，那他们被砍头太多了。我不但不恨他们，我可怜他们，太可怜。他们不愿意来打仗，上次派去来打仗以后，还不是回不去。所以咱们这个宋哲元这个军队啊，那叫单刀破华枪，你懂吗？那个枪刺下这么一招，可能刀把一刻就熟，所以我们同情他，很同情他，所以我把这恨就拿走了。再就是在这个。在这葛沽镇，在天津葛沽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教堂，两个日本兵来了， 两个日本兵拿着枪来了，来了以后，进了屋以后，把两个大枪放在流炕上了，这个不对呀、啊，人呢？而且你是日本人呢，你怎么会把枪？哎，他进了大屋就把枪放在流了。出来以后，我们有黑板，就写字，战争罪恶，写四个字，战争罪恶。他也是基督徒，你看了，他也不愿意出来打仗，所以我们不恨他，反倒同情他。啊，所以我跟你说这个，就是很不容易把这恨拉走，但是圣灵爱浇灌你，所以你就能够爱的不可爱的，就那个实行，跟这个前书是怎着？是我不需要你光光要唱一唱，要好好的省察省察自己。爱
是恒久忍耐我的恩赐，爱是无穷的光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我做爱救你时，我有自己的意图，不轻易反驳我的断喜欢真理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聚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凡是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我盼望你天天唱，唱的时候省察自己，你在什么地方没有做到，什么地方没有忍耐，你什么地方？如果检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没做到，啊，注意这个啊，你的运行能够不长进，那就在这样两个。那么在第五章末了又说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从亚当，啊，一个是从亚当，从亚当来的犯罪是死亡，但是又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他，啊，这个得永生，这个得胜，啊，这第。五章的末了就说两个人，那么说十六节念，从第十六节念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由许多过犯而成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又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
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
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
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
得生命
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
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边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说应了义，
照样因我们的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所以这一段就说了，因为亚当一人犯罪，我们都被定罪了。但是有一人顺服，有耶稣基督，啊，我们就蒙了恩典，我们也成为义了。这里有一句话，注意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一个大罪人蒙恩典更多，他感谢就更多。一个人平平常常，他的罪并没那么明显，所以他感谢的心也更就少了。那个膏药都是比那疮大，对不对？你们听过膏药吗？那个膏药都是比疮大，注意吗？为什么要说身体恩典比这罪大？你的罪再大，但是身体恩典的膏药就更大啊！注意了吗？不论我们有多大罪，神都能赦免，因为这膏药总是比疮还大。有时候有一个唱歌也唱，主恩比罪更多，主恩比罪更多， 从前犯罪虽然很多，但主恩典更多，主恩比罪加多，主恩比罪加多。从前犯罪虽然很多，但主恩典更多。主的恩典更多，虽然我们的犯罪，但是这个膏药无论如何比那个疮还要大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虽然我们是个罪人，但是主饶恕了我们，因为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多了。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神啊，应当感谢神，知道主恩比罪加多。主恩比罪加多，从前罪虽然很多，但主恩典更多。所以我们只有向神唱赞美啊，因为我们那么大的罪人，人赦免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得以自由，不是靠律法，犹太人靠律法不能得救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那个得救。因为亚当一人犯了罪，被我们定罪，因为耶稣一个人顺服承认神的义，使我们得以得救，得以成圣。那么下回我们再说啊，第七章第八章啊，第八章非常重要，我看过你第八章啊，最好是大家背下来，有好多的宝贝在第八章里啊。第六章第七章说到与耶稣同死，一同埋葬，提到靠着第八章靠着圣灵我们得胜啊。你准备一下，主恩比罪加多，主恩比罪加多，从前罪虽然很多，但主恩典更多。主恩典多，我回心都是主的恩典，我活着就是主的恩典啊，主的恩典大啊。记着啊，这个疮，那个药膏药比这个疮还大，要注意这个啊。这句话虽然很平常，就说的很要的真啊。再唱一次就会唱了啊。
主恩比罪加多，主恩比罪加多，从前犯罪虽然很多，但主恩典更多。
祷告，赐福你圣父。我今天聚会，我们向你向感恩，把不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，发亮光使愚人成道，让你把清楚我们信走的路。犹太人他们寻求律法，他们守不住律法，但是我们外邦人，我们没有律法，我们不靠律法，因为信那个诚意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因为一人犯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因为耶稣一人顺服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有赦免了一切的罪。我们信你，虽然我们是罪人，但是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保罗他承认在罪人中他是罪魁，然而他蒙了怜悯。在今天，求你释放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这个罪魁也蒙了怜悯，好像当初的使徒保罗一样。好的，让我们纪念你的恩典是多么大。虽然我们犯罪，但是主恩比罪加多。我们感谢你，是我们越发非常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让我们知道蒙那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想法要报你的恩典，把你恩典告诉别人，使别人也能够能拯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我们看见很多他没有相信耶稣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依靠，没有盼望，没有依靠，没有平安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把我们蒙的救恩能够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知道你的救恩，他知道耶稣为什么降世，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爸爸是我们借着圣诞节作为传福音的话题，
让我们把这救恩的讲出去，告诉他们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但是我们也为那些基督徒过圣诞节的基督徒来祷告，说我求您怜悯，让他们在这个时候不再去犯罪、喝酒、狂欢、作乐，让他们真心能够想到你的恩典，不失去圣诞的那个圣那个严肃性，告诉我就求您怜悯可怜这些教会，让中间的怜悯。巴不得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敞开，让我们在第七章、第八章寻找一个得胜的路，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好像保罗一样，在第八章受着夸，或者是自夸的话语，是我求你怜悯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感恩。我们晚上的聚会也求你看顾，我们谢谢你，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基督耶稣降世，
为了
拯救罪人，
在罪人了我心，
幸亏快乐吧。